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的退休营，散会以后有一位数学的教授他来找我，他说陈牧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能够回答我这几个问题我就信耶稣。我说什么问题？他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又再提几个问题，最后他说只要你能够说服我，我就信耶稣。我就告诉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够说服一个人信耶稣。信仰不是经过 理性可以说服人做的事情，信仰乃是一个经历，一个凭信心超越的接受。我就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的事情与他分享。那有没有他没有觉知，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每次越念 这段经文，我在上帝面前就重新有更深的领受。这其实是 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故事。今天就神感动我这个主日把这个信息带给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一起在温习思想反省，也求主帮助一些在我们在座当中还没有觉知信耶稣的朋友能够认识耶稣，好不好？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上帝。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爱。我们感谢你这世界上面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你，听到你的话语。主要这时间求主你自己释放你的话语，让我们听到的是从你而来的言语。主要愿意这段经文成为我们基督徒，成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很多方面的提醒。我们感谢主，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做工，把你自己的话语释放出来。我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约翰福音第三章是一个很简单，其实我说一个很美的故事，因为那是晚上有一个犹太人的官来找耶稣谈到。第三章开始接着提到法利赛人，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里所提到的是一批人，法利赛人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特别不同种类的人，乃是啥？他说是犹太，他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专门他们只研究一样，就是在他们的守旧约。我们有新约旧约，旧约就是耶稣降生之前那段时间，上帝借着他的仆人传给犹太人所要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到上帝面前的一些规矩。法利赛人他一生只做一样事情，就是学习这些律法，学习这规矩，能够希望能够在生命上面生活上面不至于得罪他们的上帝。这犹太人他的这个所谓官不是我们今天所叫做政府的官，犹太人的官这个字是讲说明他的犹太人公会，不是打工的工，是公众的公。但是有一个公会他们有70个长老选出来治理处理他们犹太人自己的事情，但是罗马政府统治他们，不过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自己治理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委员会，有70个，凡是里面的长老或者公会的会员，他们都是犹太人社会当中德高望重、影响力很厉害的一些很受尊重的一些领袖。这个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这个70个人当中公会的领袖，他晚上来找耶稣。你知道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有时候你看圣经里面碰到这个名词，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专门把一生时间研究上帝律法上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遵行。当时犹太人大概有600多条他们应该守的 应该知道的律法，他们 要跟着那个 来做的613条，大概有200多是正面的，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有300多条是负面的，你不能碰什么不能碰什么。他们一生就专门研究这个。我碰到一个神学院教授，他是用20年时间研究一本福音书《路加福音》，他花20年时间来学习。犹太人这些人非常尊重，非常注意，他要保守他们的民族在上帝面前不计再次得罪上帝，所以他们就很关心。这犹太人晚上来找耶稣。第二节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是不但是犹太人的官，他是晚上来找耶稣。有些人就研究说，为什么他要晚上来找耶稣呢？有人就说，他一定是因为怕人说话，因为他是既然是犹太人这个拉比当中的拉比，拉比就是老师，老师当中的老师，他是所有犹太人当中学者当中的学者，为什么还要找一个从一个籍籍无名一个拉撒勒的地方出来的耶稣，为什么要找他？乡下人还要找他吗？所以他怕晚上去找耶稣，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有人就说这是代表他们还在黑暗当中，晚上嘛，黑嘛，黑暗当中来见这个光，耶稣是光，是不是？约翰福音说耶稣是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原因，我只是想要一样，最可能是大家白天很忙，白天这么忙，大家都没有空，晚上安安静静没有什么事情的来找耶稣。他来找耶稣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拉比 Rabbi，拉比是犹太人尊重他们的老师，老师这个拉比不但是老师，是他们专门解释教导律法的一些先生。他说，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从神哪里来做师父，就是教导的，因为你所做的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犹太人的过去几千年来的时候，你看旧约历史，旧约你会发现他们整一段很长时间，上帝借着一些先知，一些上帝的仆人，摩西，有没有人听过摩西的十诫十条诫命，还有很多不同的诫命，上帝借着他们来告诉他的子民说他们要怎么样生活。那怎么知道他们是上帝来的？因为上帝用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你听过摩西的那个十诫哈，他能够使是普通的水变成水，他能够行很多神迹。这个人是的，这个尼哥底母，他观察很久，相信他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耶稣使瞎眼的能够看见，使瘸腿能够行走，使很多事情人没有做到的他能做到，所以他说，这个人一定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上帝派他来跟我们说话的。因为假如不是的话，假如不是上帝与你同在的话，没有人能够行做这件事情。他说一定。那我既然是上帝派你来，有什么新的教训要教导我们？可能是对他人来说，他需要的是要多做，做得更好一点。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亏点我们还没有做到，还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更加强化做好的多好一点的，你告诉我们。他的观念是我们尽量做，我们尽量做。我常常听见有人问说牧师啊，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有什么分别？反正都是劝人为善，叫人做好事，对不对？我说你错了，基督教没有劝人为善。他说，没有劝人为善？我说是，基督教的道理告诉我们说，人不能行善。所谓行善，就是人本性不能 做出逃神喜悦的事情，就叫做相信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些做好事，这些爱人，这些怜悯，这些事情不是有人叫我们去做，乃是一个生命出来的。所以这个犹太人的官说，拉比告诉我们说，多知道一点，我们的律法有什么不够，你是上帝来的，告诉我们说还有哪一点我们做得不够好，多知一点。耶稣回答怎么样回答，有 两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次在第三节，第二次就在第五节。我开始念圣经的时候，我第一次结束圣经的时候，我念到这句话，我就很特别。我说，为什么耶稣特别要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难道其他的不实在吗？其实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俗语。反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是说小心听了。下面我要讲这两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第三节开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什么意思？一个人，尼哥底母就立刻想起说，怎么样可以，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一个人年纪这么老了，难道再生一次吗？怎么样可以？没有可能的事情。耶稣讲这个，他完全不明白。耶稣告诉他们一个事实：人类，你跟我最需要的，不是要改变这个老我这肉体，你知道吗？人年纪大了，这个东西越来越难改的，你们同不同意？你怎么告诉你有一个，就是有人讲，我现在也非常有意思，你怎么知道你年纪大了？第一就是说躺下来就睡不着的，坐起来就整天打瞌睡，对不对？那是年纪大了。第二个现象是常常讲过去的事情。我女儿就说，爸，为什么常你年纪大了常提过去的事情？我说，我们这种年纪不讲过去的，讲什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事情转眼就忘记，以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我讲的时候，教会就有，我在我们的团体讲，里面有几个年纪比我更大的，说陈牧师，你在讲什么？我说是，我最近年纪大了。他说怎么知道？你还年轻嘛？我说年纪大了，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们教会是六层楼，有时候我要拿东西，特别是礼拜天，我那时电梯还没有弄好，跑上去，上到六楼的时候，忘记自己要拿什么。最糟糕是走下来的时候又记起来了。有个姊妹就说，啊，牧师你算了什么？我前几天上楼下，走到楼梯丢了东西，我低头捡起来，我就忘记了我究竟要上去我就要下来。他问他的孙子说，妈妈是要上去我就下来，他说你上去他就上去了。另外姊妹说，那小事情小事情。我一天去洗澡的时候要洗澡，解衣服，解到一半打个喷嚏，我就想问我，究竟我今天洗好了穿衣服呢？或者增加年纪大了嘛？而且还有一个危机是真的，你会发觉到年纪越大我们越固执，没有办法改的。其实教会也是一样，我去一个教会讲到他，我问他教会 多少年，他说120年。我说哇哦，很难改，人没有办法改的。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常常告诉那些快要出去做牧师的神学生，我说你们小心，你去到人教会问问他们教会几年了，他们 一段时间的话千万不要改什么，你改你就完蛋，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历史。人老了，很多事情跟以前不再一样，一个人老了怎么样可以 再生一次。耶稣告诉他一样事情，就是说你需要的不是律法，不是要加做些什么好事，而是你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生命，重生再生一次。他就不明白，人老了怎么可以进去。然后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我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他就你们听清楚，非常重要，有两个事情一定要发生。第一就是从水，第二是从圣灵，从灵圣的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才在永恒生命上面有份。水是什么？水是当时犹太人的背景的人并不稀奇的。水在旧约里面是一个洁净的一个弄干净的一个，不但是洗手，是宗教方面他们每次都洗澡弄得干净的才敢上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久之前有一位叫做约翰的人，圣经称他为世袭约翰。世袭怎么 baptize 洗礼的，他洗礼的这个水礼是什么意思？是悔改的意思。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所以你教他的信息非常简单，就有两句话：天国近了。第二句是什么？你们都要应当悔改。也是说，人要经过这阶段，然后才能够进神的国。人必须要知道自己有罪，需要洁净，这方面不容易哈。我自己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一听到这个就反感。我说：“你说我有罪，有什么罪？国家法律都说我没罪，你凭什么说我有罪？”但是这里讲的不但是犯国家法律的罪，乃是我们跟上帝有一段距离。我们曾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是崩了一点。”破了一点，没有一个完整的，你承不承认？我们人的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因为不是外面我们做了什么，是我里面有什么。我家后院，我弄了一个小小的地来种点东西，种不出什么的，我不会种东西，想种。但是那个我买的时候，那个以前的房主他就有一个用火车那个枕木，很长很粗的那个，他回了这个。后来我看到那枕木上面就是颜色开始变了，我就用漆漆一漆，我说可能雨水吧，漆一漆，漆了以后破，加漆的时候里面就破了一点，我就说奇怪，为什么破？我挖一个，越挖越大。我就拿起来，那块木头又拿起来，我就说糟糕了，里面的都是白蚁，爬到我满身都是。我抱着那个东西，哈哈，外面很好的，里面的问题。所以耶稣说，我们需要不是看外面，是看里面的东西。还有灵圣的，是上帝的灵在上面圣的。一个人不是认罪知道自己里面有问题而从上帝里面得到新的生命，这个人在神的国里面没份，无论你做了什么好事。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信息，但是尼哥底母听不懂，他并不明白，他就稀奇。耶稣讲了一个例子，第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明不明白他讲这句话？尼哥底母不明白。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用一个例子，风。他说风，以前的人就是科学知识并不很多， 他感受到风很凉快，知道风在吹，不过他不知道怎么样有风，从什么地方来去什么地方。他也是用这个例子说，你们不知道，但是你们会感受得到，你们知道风的确存在，你们并不知道道理什么。耶稣讲一下很重要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肉身是有 limit， 有限制的，有重的，有没有的一天，唯有从上帝里面生的才是有属灵，是永远的价值。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去到秘鲁、比如利马的地方，有短宣。我去到之前，我那个当地的牧师就说：“陈牧师，短宣队来以后，我们带你去看一家慕道友，他们在信耶稣不信耶稣之间，他们也来听到，但是太忙了。秘鲁的假如你去中南美洲，我去过很多国家，中南美洲很多中国人。”奇怪的，每个中南美洲国家中国人来自的地方都不一样，有恩平的，有福州的，有很多不同的人。秘鲁的中国人很特别，他们只做一个生意，开餐馆，他们当地的餐馆叫做吃法，吃饭。Spanish 是西文的人，听我们说吃饭吃饭，他们讲不准，就是吃法吃饭吃饭，然后所有的人都是他开吃法的。开餐馆，他们两夫妻从中国来，辛苦了大概10年10几年，他们买那个饭，就是买一碟饭，卖一碟饭只赚2.5毛，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很辛苦的。他们两夫妻很拼很拼，拼到一段时间他们有钱了，他们把所有钱都投资在开一个比较像样的吃法餐馆。所以在吃法开张之前，他们两夫妻自己做嘛，油漆洗地板。我们到之前，他说，短宣队到了以后，我们就去看这个家庭，希望他们能够确实的信主。但是他们就，我们到的第二天，他在开张，就是刚刚grand opening。那牧师说，陈牧师，我们一起来去看他，买点贺礼去送给他。洗澡到的时候，那门是关的。原来在他们就第二天开张前一天晚上，他先生在拼命的洗地板，洗那个桌子的布，白布，弄得第二天开张嘛。两夫妻做得很晚，他太先睡，先生还是做到快天亮才上床去睡，只要一躺下来就从来没有再起来。第二天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太太家那边带去那边，我们来这么辛苦，刚刚以为有一样比较像样的吃法以后好日子过，但是死了。谁知道去看他，想带他信耶稣，替他做的是葬礼，很难过。肉身有限的，有首广东歌，粤语歌，我去一个教会讲到他们唱，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假如你能够看到蓝天、蓝色的天空，多看几眼；假如你耳朵能够听到海浪的声音，多听一点，因为这不是偶然的，乃是上帝的恩典。今天你跟我有一天都是一个恩典。”你相不相信？有人曾经说我们要这个很不满足。有一次我看到台湾一个大学的校长，他儿子在学校里面回来的时候，要说老师吩咐我说要做一个访问，问自己爸爸人生三个最大的希望是什么。他老爸说：“孩子坐下来，老爸告诉你，第一个愿望就是吃得下。”啊，爸爸，如果开玩笑，这个功课分数很多的，你告诉我，再说过。他说不是，你是反问嘛，我说什么你就写什么。他说啊，完蛋了，因为我同学们，他的爸爸都是说我要做医生，我要做 我要做什么去救人什么，有些人说我要干什么大事业，你说你吃得下？哈哈，第二个愿望，他爸说，第二个愿望是睡得着。哎，完蛋了！你再说，不要不要开玩笑，这是真的功课。啊，你写下来吧，你是记者，你访问我，你要写下来。第三个愿望是什么？笑得出来，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他老爸说：“你就写，你就送上去。”他儿子说：“我完蛋了。”谁知道发回作业的时候，他一回家发光的样子，他说：“爸爸，我的分数最高，而且老师在当众念我的作文以后，就告诉他们说，同学们，这也是老师最大的希望。”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满足？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来，每一天都是恩典。耶稣基督跟这个人讲的一样事情，就这世界今天的东西很快就过去，我们需要的一个从上帝而来的新的生命，好像风一样。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耶稣尝试要尼哥底母，今天上帝要我们明白一样事情，有一些不是我们理智所能够分析的，你同不同意？有些事情你感受，你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知道它存在，好像风一样。尼哥底母更不明白，然后你看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事呢？”中文翻译的比较怪一点，其实本来这句话是应该怎么样翻译？他说：“是怎么回事？这你解，我不明白，风怎么吹，跟这有什么关系？”然后耶稣继续讲下去，第十节。耶稣用个更清楚的例子来解释。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又第三次实在告诉你，我们说的是我们知道的。”耶稣然后告诉他说：“这事是从天上面来的信息。”重点是在14节，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再念一次，耶稣尝试把这个历史上面的故事，一个正发生的事情，不是故事，是历史上面一件事情，告诉尼哥底母。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21章，不知道大家一些弟兄们你们还记不记得，有本旧约有本书叫做民数记。我教神学的，我在教会培训，我想说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一卷书的主题？粤语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谈过，他们也知道我讲什么。每本书都有个主题，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会说创世啊。那出埃及记呢？出埃及啊。民数记呢？数啊。利未记呢？利未啊。我说创世纪50章有几章讲创世？那48章讲什么？是不是创上世？民数记，民数记讲什么？民数记犹太人教那本书叫做 murmuring， 就是不停的抱怨。你知道民数记记载一样事情，不但是数选民数准备打仗，其中的很多是发怨言，不停埋怨。有些人在走旷野的时候，他没有水，怨谁？怨摩西啊，没东西不好吃，怨谁？摩西啊，路很难走，怨谁？怨摩西。他们在民数记21章，他们最后怨的是有事有水的，他怨路很难走。他们不但是怨摩西，他们埋怨亵渎上帝，亵渎这是有点咒骂的意思。人敢咒骂上帝，敢亵渎上帝吗？他们就要这样，不怕。为什么？上帝看不到啊！我们这人生这么苦，不怨你，怨谁？那时候民数记21章记载，上帝使一些火蛇，一种蛇来咬他们，咬的就死。结果他们就来找摩西说：“我们亵渎上帝，我们有罪了，求你替我们哀求上帝，让他赦免我们。” 摩西真的这样做，那上帝就告诉他们说，好，你做一条铜的蛇挂起来，谁望一眼的就可以得医治，不至于死。这个例子什么意思？理智上面没有可能，被咬了，病得快死，医生所有医药都没有办法救的事情，怎么看一眼就可以呢？我常听人说，信耶稣得永生，这么简单吗？摩西照着神的吩咐，一些人相信的人看一眼就得医治，很奇妙。不过理智上面讲不通的，铜的蛇，为什么是蛇？为什么不做别的？为什么要铜？明明医生说没有得医治，死了一个又一个，轮到我的时候，为什么要看眼？我干不看就死了。但是你要我看，你要解释，通过这个理智没有办法通得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耶稣尝试告诉他，他说一件事情，说这个通不过的是凭信心，而且这样事情你感受不到，解释不了，不过你会看到这个信仰承认自己的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恩，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最大神迹不是 叫水变酒，不是叫一个人生病的好，最大神迹是使这些千千万人没有办法改变的生命，看一眼仰望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就能够改变。约翰福音 有一个故事，非常的我觉得我感受很深。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谈到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坐在路旁，那些门徒走过就问耶稣，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究竟谁犯罪？是他呢，或他父母？还记不记得他们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躺就在蹲在路旁上面，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来瞎眼的那种苦，他看到的是一个神学问题。我们没有瞎过眼的人不知道瞎眼的辛苦。我念神学院的时候，文学院曾经做过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实验，抽签抽到的人，一个同学，他就一个礼拜之内要绑住双眼，睡觉也要绑住，不能再看东西，要他经历到一个瞎眼的人的辛苦。抽到哑巴的，一个礼拜不能出声，哇，惨了！我感谢上帝，我没有抽到，我一个同学一个姊妹抽了，瞎眼。原来他说哦，哇，原来看不到的这么辛苦的，以前拿东西就拿到，现在在摸，看不到，什么一片都是漆黑，原来看得到的是这么辛苦，这么幸福的。他们门徒走过路上，看到的生来就没有看过，眼睛没有发动作用的一个人，他们问：究竟是他犯罪呢，或者是他父母犯罪？谁犯罪？故事说，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在他从他身上面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耶稣医治了他，结果呢就更糟糕。这个人当然是高兴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突然间能够看见这世界是这么美丽的。但是他被抓起来，被带到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面前说：“那天你被医治的那是安息日，有没有听过？安息日是礼拜六，安息日不能做事的。谁医治你？这个人一定是罪人，我们要处理这个人，因为摩西吩咐很清楚，是安息日不能做什么事情，包括医病，什么都不能做，做这个人要处理。”这个人，这个瞎眼的人，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我知道一样事情：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够看见了。”他们没有体会这个人的辛苦，而是说，还是他诚实问题。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信耶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信耶稣，我们都是罪人。不过你要理智上面分析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任何一个人，只不过是一样事实，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的重要信息，是这个信仰改变了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生在越南，但是我自己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甚至到一个地步，我英文都不看，我念历史我越念越生气，因为我们中国被外国欺负得太久了，鸦片战争记不记得，羞辱。我说有一天就算我要信宗教，我也不会接受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外国人的宗教。我专门跟我同学捣蛋，我中间里面有几个信了耶稣，每次跟他们 debate 在谈论的争论的时候我都赢的，起码我以为我赢，他们讲不过我。不过有一样事情我不能不承认，这些人信耶稣，这个我看来理智上面不是很复杂，而且我通不过我的理智的一个信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生命的改变是 我没有办法否认的。 我觉得在我们身边上面很多一个又一个见证人，我越接触 这些被改变的生命，我越的觉得奇妙。我跟师母在前一年在 Thanksgiving 的时候听到一个好消息，我们知道有一位跟我们一起离开越南出来的一个弟兄在加拿大居住，我们是坐船逃出来的。这个弟兄听到消息，他跟他太太在加拿大开了一个眼镜卖眼镜的店，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师母说，我们怎么样忙也要去看一看他，要看一看那两片面包，给我们两片面包的那个人。我们去到了，他们在车站接我们，看到他我感受很多。两片面包，我们在越南离开的时候我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以为是坐船就坐船了。我知道不是那 cruise， 不是游船，不过是然后我还以为起码不是太苦吧，几天算了什么。一挤到船上面，原来好像挤蹲下来躺都脚都没有办法伸出来，在船上面问一问，后来才知道船上一个小小渔船挤了570多人，在下面坐满了，就上面钉了板，有一个洞，空气呼吸，又坐第二层，又封了第三层，在下面的不知道怎么办，挤在那边。有几个我上去以后发觉到太挤了，简直是插不下去，而且有一个危机是船人太多，离开水面很低，超炸超重。我说怎么样可以活下去我曾经问一个走过路边的那个船员，我说这样挤要挤多久，他说两三天吧，结果十天以后还挤在那边。然后第二个震惊就是没得吃，570多人，我们上船之前他说船上有粮食不要带东西，因为带东西的话在我们那时候是好像中国大陆出席一样，到处去都要路条的，有没有听过路票？没有我们身上面只要带粮食的话，公安在检查的时候你们去什么地方就完蛋了，所以不要带粮食。上到船里面才知道没东西吃，他有带一些米，但是煮给500多人能够吃多少。最后我们发觉到是真的人太多了，两条船开的第一条 五分钟十分钟就沉下去，六百人全部淹死。我们说怎么办，在船上面我们就这样去，没有办法，没有回头路，我们就出去。去到海上面，我发觉到 那十多天当中，人的本性，到饿的时候，他们有 煮饭的，但是几个小小的火水炉煮给五百多人，几天白分一点点，分到粮食，人吃，人到饿的到地步吃的那些东西，他眼睛有一些野兽的凶光，他不管坐在旁边的谁，这样吃啊。在海上面我也发觉到，我看旁边的人都是中国人，不是越南人，都是中国人。很多我知道在越南华侨当中很有名望的，有钱有钻石带了很多，在他们在坐在当中，我发觉到原来很有学问的很有钱的人要饿的时候跟我一样，他都饿半死，他拿整把钻石换一点一粒米都不会换给你的，对不对？要那干什么？原来人到一个时段，所有的学问钱财都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那时候我发觉到有一样事情我有他们没有的。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教会，第一次听到，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 我是很心里面很反抗外来宗教的嘛。那次就跟一些同学气我，他说这个牧师讲到很厉害，你敢不敢去？我说为什么不敢？你越厉害我要去，我要去听听你讲什么，我不相信，我找不到你的漏洞。我存着第一次心态去到教会，那天晚上我听了一篇道，约翰福音十四章，也是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再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要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然后也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那天晚上我信耶稣的，我信了主之后，后来上帝改变了我。挤在船上面那时间，我发觉到我什么都没有，不过我有一个平安，我知道我去哪里。刚才唱了诗歌我很感触， It's well in my soul， 我心里面的安宁。世界上面有个平安，也是说我留给你们，不是世界所能给的。我挤在上面饿个很，肚子很饿。后来第二天第三天，有人问我那十几二十天你们怎么上厕所，不必上厕所了，没得吃没得喝，上什么？挤在那边。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怕他会再一再就沉下去了嘛，我们派一个人坐在船上面，用一条绳子绑一个石头，他左边了我们就挤，有没有效我不知道，但是挤到第二天第三天大家都说算了，没有气力挤了，挤什么，死就死吧。在那段时间有，我还记得突然间最饿最幸福的时候，有人拍拍我肩头，我看后面一个年轻人，我不认得他，他说牧师你不认得我，我说不认得，他说我是你教会的会友，当然是我们青年团契的一个弟兄，他说我刚来信主不久，我这个我太太，也不是不久，信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见过他几面，教会大我不熟。他说你不记得我，我记得你，你饿不饿？我心里面说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他知道自己问这个问题是多余的，然后你知道他做什么，他打开他的 jacket， 他里面抽一片面包，面包干压得扁扁的，他抽出来，他说牧师吃吧。我不敢接这个礼物，你知道在那时间是要看谁先死吧，饿死的人或者闷死的人就船上面就抽出来丢在海里面，假如你有几片面包，你肯不肯分给别人？他抽了一片面包， 我不敢接，然后他看看我，看看我正师母，那时候有个四岁的女儿，他看看我女儿， 他又抽出另外一片面包，他说你们吃吧。我说不能，我不能收这礼物。他说你快点吃吧，吃下去。那时候我们就吃了第一片包，给我女儿都吃光，剩下一片分成 三片，我分了一点点放在口里面，那种味道。后来我们去到 Canada 去找这个，看到他了，他请我们吃很大很多餐，什么螃蟹啊，什么很大，然后请了很多人来。那我吃了一半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弟兄说：“我说这么多好东西，还比不上那两片面包。”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肯在这个关头上把生命生存的机会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人？我相信上帝改变了我，改变了他，改变了千千万万的生命。耶稣告诉尼哥底母，没有理由，没有理智可以分析这件事情。不过，上帝预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替。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看被挂起来的耶稣就得圣名。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解释，没有办法。但是我的确看到这个简单信仰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尼哥底母圣经没有记载他怎么决定，不过今天我们可以决定，今天我们可以知道，只要你还没有信耶稣，我期望你凭信心接受这个福音。福音很简单，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灭亡，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了你跟我，使我们看他，接受他做我们救主，这个救恩就成为我们的救恩，我们生命就得改变，新的生命，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明白听到耶稣基督将世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信息。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只要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懂得感恩，帮助我们生命因为靠近主每天得改变，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主啊，求主这时候帮助他们接受这个超越理智的救恩。这新的生命不是人给的，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上帝预备好，叫那些肯接受的人得到圣名 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感谢你，这圣名是今天今世我们可以经历的。求主改变我们，成为万的祝福。我这时候很想问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你还没有觉知，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你要不要举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只要你愿意，我们愿意为你祷告。这个是一个超越理智的信仰，我们不是盲目的信仰，因为上帝的确结合信仰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人。只要有的话，你举手一下，没有人在看你，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第一次，以前没有觉知过，这次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不过你知道，就要求主帮助他们这些还没有觉知的弟兄姐妹的朋友，能够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愿主的工作，圣灵的感动一直在他们心里面，直到有一天他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是美善。我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只要散会以后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到前面有灵长道，有其他的长老，我们一起来跟你祷告。谢谢。